感谢主，士师记十七十八章讲到一件非常荒唐可悲的事情，那其中有很多细节呢，我们不用一一的进入，我们大致把这个事件说一下，它的性质说一下。我们首先要知道，士师记并不是完全的按时间顺序一张一张写下来的，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在第一个士师之前，在这个七个循环之前就发生了，因为那个时候摩西的孙子还活着，所以这个日期是比较早的。那么第六节，十七章的第六节讲到当时人的这个光景，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十八章又强调那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所以他们个人任意而行，再荒唐的事都不奇怪，因为当时他们是按照自己的肉体私欲拜偶像任意而行的。所以这里出来一个人叫做米迦，他呢做了两件事，一个是雕刻偶像，雕刻偶像的钱呢，这个人本来是个贼，他偷他妈妈的钱，但他发现他妈妈咒诅这个人，他就赶快承认了。那么这个妈妈也是糊涂，给了他这个钱呢，拿了其中的200舍克勒呢，就雕了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呢成为他自己的这个家庙家神。第二件事呢，他就碰到一个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在第十八章后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是摩西的孙子。那他是利未人，但他不是，他是摩西的孙子，他不是亚伦的这个支派下来的祭司，所以其实是没有资格做祭司的，但是是利未支派的。那个时候他都因为利未人没有产业嘛，而且以色列人都不那么敬重神，也对利未人不好了，所以他们都找没有饭吃了，所以他其实是在一个找工作的这个状态啊，没有住的地方和寄居，都是说明他这个生计出了问题了。那所以呢，这两个人呢遇见了以后就一拍即合，这个米迦呢就立他为祭司。你看他怎么有资格去立一个利未人做自己家的祭司？那么这个祭司也这个利未人也同意了就是以宗教服务来服务于这个家庭，来换得他自己的生计。他的工价是非常低的，比当时的这个工价都低很多，只有10舍克勒一年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宗教服务都到了这么低贱的一个状况了。那么十八章讲到这个但支派这个但支派呢，他们就不征战，他们就逃避征战，他们就是另找地方住也就是能够比较轻松的能够活着的这样的地方，他们不去神给他们所定的这个地界。那么他们就碰到这个祭司之后呢就有一个交谈那这个祭司就跟他说他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在这个请的意思就是雇佣，所以你看到他的内心根本不是服侍神，是一个雇佣的关系跟这个米迦。那这个但支派的人就求问道路是否能通达，实际他们不是真的寻求神，因为他们早就越过了地界，在约书亚记每一个支派都知道自己画的地界东南西北在哪里，他们早就不在神的心意中了，他只想问他们的这个心意想去的地方凶吉怎么样，只是想问这个，像算命一样。那么这个祭司呢也只是要讨人喜悦，就像神所说，假先知就说平安了平安了，所以他就跟他们说你们平平安的去，所以就很讨他们心里的喜悦。那这些但支派的人在夺了这块地之后呢，就想雇这个祭司，所以不是敬拜，只是为了求自己利益和问凶吉。那么他们当然一个支派比一个家庭给的待遇好很多，工资也高很多，所以这个呢又一拍即合，所以这一个利未人呢又换了主人家继续进行这个宗教的服务。那这个米迦当然就不高兴了，他的祭司他的以弗德他的神像都被抢走了，都被拿去了，那他和邻居就追赶这个但支派，但是但支派的人很多，他也就算了。所以你看他根本不是要真的服侍神敬拜神看到对方强大，那自己家的这个家神家庙也就算了所以你看在这个事情中，这个利未人米迦和这个但支派没有人任何人觉得不对或者是犯罪，他们都在利用神，真的是任意而行那么这个但人呢为自己设立的这个米迦的这个偶像呢约有300年，他们是公然与神在示罗的帐幕敬拜中心对抗。那后来的耶罗波安把这个偶像就拿去继续敬拜，就是后来的金牛犊。所以神并没有任何的评论这件事情，因为公然的违反十诫，反复强调的这个不可拜偶像的 不可拜偶像的这个命令早已经被打破了。所以在何西阿书三章四节五节那个时候，神就说了，接着先说，你们要过一个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神像的这个状况，那后来你们才能够归回寻求神。啊，非常这个荒唐可悲的一段的历史。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可以看到跟前面三十九章截然不同，内容文风这个经文都大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常说以赛亚书一章到三十九章是比喻旧约，四十章的六十六章是讲到实际上是说新约。那么这个后面四十章的六十六章又分为三个部分，九章一个部分到四十八章、五十七章、六十六章，每九章呢都是以一个恶人必不得平安或者类似的话来作为一个结语。那么尤其四十章到五十五章十三节是安慰书，就是神一直在安慰他的百姓。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说罪孽征战的日期已经满了，要预备耶和华的路，也就是要预备耶稣第一次来那么现在我们在预备耶稣第二次来，所以读这些经文我们依然觉得非常的适用。要预备人的心，这里讲到预备的各样的道路其实是人心的道路、悔改的路，当时的属灵的这个荒凉、亏欠、罪恶，人心中这些状况都要被消平。第六节到第八节是要让人看到人生的虚空和短暂，传福音的人要大声的来宣传那十节到十四节就是要认识神何等的伟大，十五节到十七节要认识人何等的渺小，十八节到二十节恰恰就像我们刚才士师记十七十八章讲的偶像的虚无，人所造的偶像这个是不能比神的，太愚昧了那所以神要人呢，要第一再次认识他的伟大的本质，第二呢要认识他作为创造主的这个要认识他的爱和能力的法则，所以他既有创造主的伟大智慧，又有爱和能力的法则。那么疲乏软弱是人的本质，那么我们在于我们是否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就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超越我们软弱的自然的这个本质。所以不困倦不疲乏它是超自然的，它是圣灵带领的，与神的属性、神的本性有份的这种得胜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今天等候神的操练，也是在这里获取到这个是神的吩咐，这个是神的应许，等候神的人神的有怎么样奇妙的应许能够活在超自然圣灵带领与神的不疲乏不困倦的这个属天这个本质有份的这样一个得胜的这个状态，而不会常常落入自然的疲乏软弱的这样的一个人属土的属地的人的本质的里面约翰一书我们也开始新的一卷书，这是约翰在晚年的作品，他是在以弗所教会写的，他从拔摩海岛被流放回来，那个时候写启示录，拔摩海岛是主前96年，这卷书是回来大概在98年左右，他面向的人不是哪个具体教会，是所有的会众所有的信徒都要来传阅。那个时候的信徒都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了，他们普遍是没有见过主，这是一个背景，没有见过主，第一代的信徒都已经不在了。第二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诺斯底主义的幻影说是非常严重的诺斯底主义就是他说物质肉体都是邪恶的，他们是跟希腊哲学有一点希腊的这个有一点受影响，精神灵是善的，所以耶稣他没有肉体，因为肉体是邪恶的，他不可能有肉体，他只是在地上一个幻影的出现，这是诺斯底主义。那么还有一个叫克林托主义呢，是有点相似但是不完全一样，说耶稣呢受洗的时候就是圣灵进入他了，死前呢圣灵就离开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说法，总之就是对道成肉身，耶稣神人二性道成肉身的异端和曲解，这就是当时他写作的内容，所以我们从他一些下面的话语中间能够看到他是针对这一些来回应的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我们也是看过听过摸过的，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是亲身体验过耶稣道成肉身的事实的，它不是一个幻影。第三节讲到相交，就是我们曾经与道成肉身的子来相交，所以我们与父子都是有相交的，现在呢要传给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你们要真实的与我们相交，因为我们在灵里面是真跟父神跟子是团契认识的，当然第二代第三代与第一代的人相交不能只停留在这里，要被他们引领也要与父子有真实的相交，只是说没有初代使徒与道成肉身的耶稣的那一个相交而已。 第五节到第十节讲到神是光，所以任何黑暗的品行都是不认识神的，不要自欺。那我们要真实的知道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曾经在黑暗中，所以我们必须认罪，那神就赦免我们，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好，第二章讲到耶稣就是我们的中保。那么五节六节讲到爱神和行道的一致，行道那是你标志你在主里的一个必然，一个标志。所以异端呢，很多嘴上说的很好听，但是呢他们有两个标志，第一不行道，第二不爱弟兄，所以这是一个检验的标准。那早期的诺斯底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用认识他，晓得他，为什么他要特别用这个词呢？因为早期的诺斯底主义呢，他就宣扬说人必须要有神秘的光照和神秘的知识才能认识这个隐秘的这个才有隐秘的属灵的经验，这才是高超的，这才是属灵的，这才是认识人神的。如果人讲不出有高超的这个神秘经历、神秘主义的光照，那就是不属灵。所以他们说他们是有这种经验的，所以他们是活在光明中的，因为他们有在神秘的光照。但是约翰说不对，真实的属灵光景的测试是看你行不行道，是不是爱弟兄，这个才能体现你是不是真认识他、真晓得他，而不是强调神秘的经验和神秘的经历。那么下面他讲到小子们、父老和少年人分别的嘱咐，他是按照属灵的成熟度来分的，不是按照年龄按照属灵成熟度来分和嘱咐的。父老他们的程度最深是认识这里是真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是真认识神的。少年人他们是有得胜的经历的，也是比较刚强的。小子们是初信徒刚刚信主不久，他们罪得赦免，开始认识父神，所以是也是肯定他们在各自阶段的属灵的这个光景，但是同时又警告他们不要爱世界，同时警告这个不要爱世界。十五节、十七节这里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没有坚固的空间的。神让我们爱神，但是不要爱世界。所以有的人一说爱不要爱世界，他就开始抬杠说哎，世界上有很多好的事啊。你要看到他下面约翰指的他的具体是指什么，他就是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这个就是全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撒旦在掌控的这个堕落敌对神的世界体系，也就是启示录所讲的巴比伦体系要整个的灭亡和倒塌的那个体系，敌对神的、非神的这个不管是外面的是魔鬼所布下的网罗，还是人肉体里面的世界，你的情欲，因为你的里面有情欲，所以你被世界的情欲所引诱，你的眼目没有被神圣洁，所以你被外面的眼目的情欲所引诱，你里面有骄傲，所以世界给你提供骄傲的原材料，比如说要成功、要致富要如何如何的，那些原材料点燃了你里面这个今生要骄傲的这个火，所以你要里外的这个世界都要认出来，而且要来弃绝，要来定死，要不能够要去不能够爱。所以这一个是要销毁的，因为这个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是拉你远离神的，你不可能又爱这个又爱神，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须要来认出这些敌对神的本质所以那信徒呢，他当然是不是脱离世界生活，他是活在世界上，但他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被神派到世上的这个光和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应该追求什么那么下面也讲到说有很多尤其是末世很多小的敌基督都会出现的，也就是各种的异端。所以呢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方面真理的测试，就是这些异端呢有没有子，有子就有父就是没有子就没有父。所以很多自称一神论的，比如说回教，比如说基督教科学会，像那个Tom Cruise 吧，就是那个好莱坞有很多明星都是信这个的，温哥华也有不少的，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基督教新派神学、犹太教等等，承认独一的真神，但他不认子，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来成就救恩的，那么他们就没有父，所以就像耶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六、二十七要连着看，不然你就会有歧义很多人在这里解经都有点歧义。真理是公开的，你们都是知道的大家自己看一切事，就是凡真理的神都 给我们显明了恩高就是圣灵，他是开启真理，都是公开的，不用人教训你们。不是教会不需要有教师和教导工作，是对二十节的回应。那引诱你们的说，那引诱你们的就是前面讲的诺斯底主义神秘教导啊、就是神秘光照神秘经历。其实那些引诱你到神秘经历里面很多是黑暗的，引诱人的不要去听从，因为真理已经公开的借着教会和圣经已经讲传开了，而且圣灵也是公开的会来启示神的这个真理，所以是这个意思啊。好，哎呦，没有时间了，好，就讲到这里。